年多啊，好像有一年多，没有到我们教会来一起来分享哈。那刚才碰到长明他们哈，说我一点都没有变哈，身材还这么好哈，啊，让我高兴好几天呢。感谢主。因为我上次讲到过哈，讲到提到说我这个身材啊，就是要有运动哦，才保持这个身材啊。那么现在还记得啊？我觉得岁月过得很快哈，说人不变啊，那是骗人的啊。Happy New Year 啊，今天是第二个礼拜哈，新年快乐。其实我们基督徒啊，那个过年的时候啊，应该说是Happy New You 哈，新人快乐啊。个新年不会带给我们快乐哈，特别是上了年纪啊，过一年啊，就是又多一岁哈，就是不太喜欢。那年不会给人快乐啊，但是新人会带给我们一生一世的喜乐福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过年的时候啊，最好的祝贺语啊 ，Happy New You 啊，新人快乐啊，再一次握手说 Happy New You，Happy New You。Happy New Year！ 圣经里面哈，你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提到这个心，提到这个心。比方说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因为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在新的一年，神要给那些凡信靠他的人做一件新事。比方说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他说什么，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新的一年，主要给我们有合一的心，要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赞美得胜的子民。比方说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新年我们彼此祝福，新人快乐。而且我也相信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啊，神要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刚才唱这诗歌很好，又是一年的训练，为着什么？你的工作。又是一年的实验，为着亲近宝座。无论在天或在地，又是为你一年，巴不得这新的一年2010年我们能够为主而活，每一天为主而活。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有三个重要的问题。你看圣经，你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用问问题的方法去叫人思想，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是非寻求答案不可的问题。比方说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耶稣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的，但是只有9个回来感谢神。那耶稣就问一个问题，问什么？他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去哪里了？比方说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快要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听见路旁有一个瞎眼的 大声喊着说，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然后耶稣就问一个问题，他问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三个问题，你如果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那你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请你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来看到十七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好，我们有翻找以后，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来，弟兄先来，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谢谢，这里就好了。主耶稣在这里所问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啊不简单。如果看圣经，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这个问题是耶稣在祷告之后才问的，表示说这个问题不简单，表示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人生观、生活方式、工作态度以及为人态度等等，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这里主耶稣提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在第十三节的末了，人说我人子是谁，这是问一般人啊对主的认识。那另外一个问题在第十五节，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问门徒对主的认识。弟兄姐妹，正确的信仰是建立在正确的认识上面，你不同的认识就会带出不同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基督教徒跟基督徒的分别，基督教产生基督教徒，只有礼拜天做做礼拜，唱唱诗，奉奉献，有难处祷祷告，求求平安，这是基督教徒，糊里糊涂，对神的认识不清不楚。那只有对基督有清楚认识的才能产生基督徒。这里第十五节，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出了一句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就是第十六节后半段十一个字。来，我们来一起来大声念这十一个字，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再念一次，把它背起来，也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人说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是整本圣经啊最甘甜的经文，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经文哈，把得救的一条路启示给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就在于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可以对全宇宙哈一无所知，你可以对世界上的学问不很了解，但是如果你能够像彼得这样子确确实实的认识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你就是有福的人。相反的，如果你什么都世界上的学问你也了解，你也得了很多学位，但是你对这个真理还不认识，那你还是一个空虚的人，因为最重要的真理你还不认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有神的生命，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在神的家里有份，你就可以享受神家的一切福气。你看，宇宙当中还有什么比这个认识这个真理更重要，比认识这个真理更有福气？当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紧接着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圣经里的人啊，很多都有两个名字，像亚伯兰，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像旧约的雅各，他改名叫以色列；像扫罗改名叫做保罗。这里主耶稣把西门巴约拿改名叫做彼得，在这里有这个从前是旧的，如今是新的这样的分别。弟兄姐妹，一个认识主的人，一定生命上一定有改变。从前是旧的，今天是新的。一个认识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有见证，见证过去是怎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今是怎样活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认识主的人一定会有改变，一定不一样。从前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有一次，她穿着便服到民间巡习，访查民情，那刚好碰到倾盆大雨，他就到一处农家向农家主人要借伞。那位农家主人呢，不认识这个人来借伞的是谁，那觉得不借伞给他又不好意思，那如果拿一把新的伞借给他又舍不得，所以最后啊，这个农家主人就不得不随随便便就找一把 比较破比较旧的伞就借给他。那借的人跟他讲说我第二天一定会还。就果然第二天王公就派出皇家警卫驾着马车拿着这把伞还给这个主人。这个农家主人这时候才发现，才知道原来前天来借伞的是当今的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哇，这个农家主人心里好懊悔，他说如果我前天就知道来借伞的是女皇，我一定不会把旧伞借给她，我一定好好接待她，把最好的最新的伞借给她。这位农家主人因为不认识这位女皇，所以才不懂得怎么接待。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君王，我们有没有待他像君王一样尊重他顺从他听从他的话？有一首诗歌说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啊，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在这新的一年你真的是认定他是主，尊重他，顺从他，听他的话去做。今年2011年你会满满得着神的祝福。他是主，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你，你要说什么？你是基督，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会回答，很有把握。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里，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照着这样来接待他。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7章，我们来看11节到26节。马太福音27章11节到26节，一样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请读双数节。弟兄先来，请。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聚集的时候，巴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谢谢。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在第22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马太福音27章11节到26节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有看见有三种人对待耶稣的态度。这三种人对耶稣的死要负直接的责任，哪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老。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要害耶稣啊？嫉妒。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嫉妒耶稣啊？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这些宗教领袖一个神迹也不会行出来。因为耶稣很会讲道，讲道大有能力，但是这些宗教领袖讲道没有能力。他们看人都归耶稣了，心里就嫉妒。旧约雅歌书第八章第六节说啊，说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个箴言14章30节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哎呀，嫉妒会杀人的。你看那个旧约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为什么？嫉妒啊。当那个大卫打死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犹太妇人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万万。哇，我是王才得千千，大卫是小朋友怎么得万万？这不是他比我强吗？扫罗就嫉妒，就天天要追杀大卫。嫉妒会引出仇恨来的。我想到一幅画，这个画有不错的见证啊。有两个人一起学画画，两个人家境都很穷，一个比较年长，一个比较年轻。那这个年长的朋友就想说，这个年轻人啊，他年纪比我小，造诣跟我相当，他的潜力比我大，如果在假以时日，这个年轻人一定会比我进步更多。就这样啊，凭着这样子成全别人的这个念头，这个年长的朋友就对那个年轻人说，你去学画画，我去打工，赚的钱来帮助你成为画家，等到你成名了，我们再来交换。起先这个年轻朋友都不同意，但是这个年长的一直坚持，后来就答应了。这个年轻人去学画画，这个年长的去工作。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打铁，本来是画画的手去打铁，一打就打十年，十年当中所赚的钱就来帮助这个朋友学画画。结果果然十年之后，这个年轻人成了第一流的画家。等到要换回来的时候啊，他的手本来是画画的手，一打打十年，手变粗了，没办法学画了。这个年轻人很感动，就打算要为他这个朋友成全别人的手给画出来。因为这只手不止打工养活他，而且更是每天晚上用祷告托住他。这个年轻的画家就帮他画这幅 祷告的手。你如果看过那个画，或者说那个雕刻哈，那个手还粗糙，但是却满了爱，对不对？那幅画之所以成为名画，是因为流着眼泪画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若真是有主活在他心里面呢，他不会嫉妒别人，他会欣赏别人，他会成全别人。这里这些宗教领袖因为嫉妒耶稣，把耶稣害死了。这是第一种人，要对耶稣的死负责任的人，宗教领袖因为有嫉妒。第二种人对耶稣的死要负责任，第二种人是谁呢？比拉多。他是政治领袖。比拉多明明晓得耶稣没有罪，但是当众人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他害怕，他怕群众造反，群众造反皇帝就会生气，官位就他保不住了。比拉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自私，就24节他说什么？24节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他以为拿水洗手可以把罪洗干净，其实水从来没有办法把罪洗干净，水只能洗身体上的脏，却不能洗灵魂中的罪。人所犯的罪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够洁净。24节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是第二种人，就是政治领袖。第一种人宗教领袖因为有嫉妒害死耶稣，第二种人政治领袖因为有自私害死耶稣。还有第三种人要负责任的是谁？那些群众。群众是盲目的，人家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他自己不会分辨，只是跟着人家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不晓得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有没有罪，就跟着叫喊。这就是群众。为什么？因为无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晓得。这是无知。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耶稣是被三根钉子钉死的，两只手各一根，两只脚合钉一根，三根铁的钉子把耶稣钉死。但是我不相信三根铁的钉子会把耶稣钉死。耶稣如果行一个神迹，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不可以？一定可以的，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叫瞎子看见，他可以叫瘸腿行走，他难道不能够行个神迹下来吗？所以弟兄姐妹，不是铁的钉子钉死耶稣的，铁的钉子钉不死耶稣，乃是铁的钉子变直的，它变成罪的钉子，是罪的钉子把耶稣给钉死了。刚才说有三种人对主耶稣的死要负责任，哪三种人？第一个宗教领袖，因为怎么样？嫉妒。第二个是政治领袖，因为怎么样？自私。第三个是群众，因为什么样？无知。就是这三个罪，嫉妒、自私、无知，这三种罪构成三个钉子把主耶稣给钉死了。铁的钉子钉不死耶稣，耶稣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三根罪的钉子把主给钉死了。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来担当我们的罪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来解决我们的罪的。 弟兄姐妹，当年是犹太人钉死耶稣，其他人要不要负责任？比方说我们，我们要不要负责任？我们不在场，应该没有责任。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免于嫉妒这个罪，都不能免于自私这个罪，都不能免于无知这个罪。所以我们对耶稣的死有没有责任呢？主是因为你死的，因为你有嫉妒，因为你有自私，因为你有无知，主就这样子为你死了，替你死了。所以全世界的人啊，没有一个可以对主很自傲的说，你的死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除非你完全没有嫉妒，除非你完全没有自私，除非你完全没有无知。否则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你就应该对主说，你的死跟我有关系，我就是杀死耶稣的凶手。今天很多人祷告说，主啊，是我的罪把你钉十字架，但是不晓得我的罪是什么罪。今天早上至少你要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嫉妒，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把主给钉十字架了。今天很多人用这个祭司长老的方法，因为嫉妒把主给重钉十字架。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像比拉多一样，因为自私把主给重钉十字架。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像群众一样，因为无知把主给重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要我怎样对待耶稣，你我要怎样对待耶稣。让我们再次来反省，要怎么样来对待耶稣。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来看第15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一样请弟兄来念单数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第15节的中间，哪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要求，要我们爱他胜过一切。这一次主耶稣要求门徒不是单单凭空说一句话，他乃是先有很多的预备。起先他们的肚子饿了，你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在海里面累了一整夜，又饿又冷，主耶稣先为他们预备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光景啊，很多时候啊，真像整夜劳累，没有得到什么，又饿又冷。这时候主耶稣先来向我们显现，给我们有很多方面的预备。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总是先给我们吃饱了，先给我们满足了，然后他才来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是用比较的方式来问彼得，这时候彼得不敢直接回答，主耶稣是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十五节末了，彼得只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直接回答，为什么？因为啊，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主跟彼得之间的对话的用字啊，很特别。第十五节，主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耶稣所用的爱这个字啊，是 agape， 是指神圣的爱，是指牺牲的爱，是指仆人对主人的爱，是指位分低的对位分高的爱。意思说哈，主耶稣是说，你有没有把我当主人一样的爱呢？第十五节末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这里所用的爱啊，是 filio， 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彼得一直说，主啊，你知道我只有把你当朋友一样，我只有把你当朋友一样来看待。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把他当朋友的爱来爱他，好来责备他，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好，没关系，你用朋友的爱来爱我也无所谓，但是你去喂养我的羊。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悦纳彼得这个爱，而且转一个方向说，你去喂养我的羊。主耶稣不要我们空口在里面喊说，我爱主啊，我爱主。主耶稣要你把这份爱去喂养那些比较幼小的弟兄姐妹，喂养主的小羊。那主耶稣问过第一次以后，还没有放过彼得，他又问第二次。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第二次主耶稣没有用比较的方式，主耶稣很有智慧，因为主耶稣已经转了方向了，要彼得去干嘛？照顾那些幼小的弟兄姐妹，要彼得去喂养那些小羊，恐怕彼得只顾小羊而忘了主。所以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 一不小心啊，很容易爱来爱去，一不小心就会爱到自己的工作，你不小心爱来爱去就爱自己的聚会，你不小心爱来爱去会变成爱自己的成绩。因此主耶稣这里第二次的问话没有用比较的方式，而是直接的问说，你爱我吗？主耶稣提醒我们，喂养小羊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要爱主。我们是因为爱主才来喂养小羊。这时候彼得实在答不上来，第十六节彼得仍然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还是用这个 filio 啊，这个朋友的爱来回答主，因为彼得的爱只有这么多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对主的爱有多少，如果今天主向我们显现，如果我们对主的爱连朋友的爱都不够的话，那我们要求主赦免。很多时候我们对朋友的爱很有感情，爱很多，但是却没有把这份爱归给主，这很可惜。第十七节第三次，主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意思说，你会不会转去爱那些工作呢？因为主耶稣预先知道过不久，就是五旬节啊，彼得一次讲到会让3000人得救，会让5000人悔改，哇，这不得了啊，这了不起的工作啊。如果今天主大大使用你，你讲到哇，3000人悔改，5000人得救，那你会被转移你的爱到哪里去？所以第十七节，主耶稣第三次还是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很奇妙，这第三次主耶稣所用的爱啊，他改了，他用那个 filio， 主耶稣改了，他用那个朋友之间的爱来问彼得，主耶稣不再用那个仆人对主人的爱来问彼得，反而是用彼得回答他的那个朋友的爱来问彼得。你会发现主耶稣是在体谅我们，主耶稣是在有体恤啊，他知道彼得身上实在挤不出来他所没有的东西，因为在彼得的里面啊，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爱，只有朋友间的爱，但是没关系，主耶稣也愿意说，你用这个爱爱我，我也满足。我不知道今天如果向我们显现，主如果向你显现，我不知道你能够挤出多少爱，挤出什么样的爱。这时候主迁就彼得，或者说主降低了标准问彼得说，你用爱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彼得就忧愁起来了，他也许怀疑自己是否连那个朋友的爱都没有，但是他能够很坚定的还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于是主说，你就用这个爱去喂养我的羊吧。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迁就彼得，这里还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爱来爱主的小羊，主也悦纳。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很热心，是不是？我们也很真诚的说我要爱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不知不觉的就会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把起初爱主的心就离开了。今天主也在寻找呼唤那些把起 起初的爱离弃的人。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啊，要以主居首位，以主居首位。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他怎么说？当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主耶稣今天也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没有要我们放弃这些，只是要求我们爱他比这些更深。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来让主居首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我们。主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三个问题很重要，会影响你的人生观、人生方向、工作态度、为人态度。第一个，耶稣问我们，你说我是谁？你是什么？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问题，你我要怎么样对待耶稣？他问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耶稣？他是君王，让我们听他，顺从他的话去行。第三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真相愿意刚才诗班带我们赞美的，又是一年为你，我们要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早上借助你的话再次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实在你面前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能够尊重你、听你、顺从你。主啊，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打开心门接受你的朋友们，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而死，你就是这样来担当我的罪的，这样来解决我的罪的。我求你的恩典临到这些福音朋友们，让他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打开心门来接受你，让他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他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主啊，我们也将这些已经蒙了恩典的儿女们要恭敬仰望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蒙恩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比这些更深，因为是你先爱我们。我们把这新的一年要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愿你来祝福我们神州宣教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在你面前可以蒙恩蒙福。